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第八节念起，第八节念起，我们一起来念。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负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在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的聚集，你自己都赐下你的祝福。主，你藉着你自己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你众儿女们的心中，你也使用你在各处所使用的众仆人和使女，让他们在那里宣扬你的美德，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得到你自己圣灵恩膏的印证，也有你自己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主，我们也把我们在这里小小的聚集恭敬交在你手中，我们已经把你的话语摆在主你自己的面前，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宝贝。我们也需要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而且照着去遵行，好让你的心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满足，好叫你的旨意在你教会中能够得着通行。我们把这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典的眷顾当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边，一个主题是操练敬虔。那因为没有把上一次准备的讲完，所以我今天继续那一个的讲题。第九节这里说，其实是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前一半，四章的前一半，保罗不止提醒提摩太要注意到在末世有混乱，有邪灵的假冒，这是在消极的方面我们要留意跟当心的。在积极的方面，他就提到要操练敬虔， 而且说要把这些事来丰富人和教训人，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今天我们继续讲到这个操练敬虔，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有几个方面。首先一个，我们说到操练信心。信心不是我们重复的对自己说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这叫做信心。信心要有一个准确的目的，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目标，就是仰望耶稣基督。信心今天有时候被我们误解的，就是我们把自信当作信心。因为我们常常受一种教导，我们以为是主那一个应许的确是说，你们凡祷告祈求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只要不住的重复对自己说我信，而且你还拿着圣经的这些话一直的说，主你说只要信就能得着。后来我们发现有不少的人在这件事上就会灰心，因为你的信心是在对你着急中心目中所想要的某个事物某个人物成为你的目标。真正的信心是单单仰望耶稣。当我们单单仰望耶稣的时候，里边有个内涵，包括着要顺服他。因着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里边有好多好多原来是不合乎主心意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能够因着仰望耶稣而可以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我们都很认识而且我们都非常爱她的姐妹，她在信主以后不久他就犯了 cancer。 对于一般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试炼。但是很感谢主的是，的的确确圣灵在他里边给了他平安，给了他安慰，足足有五年之久。他一直在跟这个疾病的斗争当中，他做过几次的手术和不停止的在化疗，但是他身上一直充满着一种的喜乐和平安，以致那个医院里边的治疗的医生啊，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对他在病房中其他的病人说，因为很多病人患病以后就绝望，就灰心，就没力气，然后就对那些病人说，哎，某某人也跟你们一样啊，也是犯这个病啊，你们去找找他吧，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可以有喜乐。很感谢主，这个姐妹把她在主里边那种的喜乐真的是那么真实的表现出来，而且影响了，也帮助了不少跟她犯同样的病的病人，后来都信了主。那过了多年以后，这个姐妹有一次接受了一种的教导，就是告诉她你要有信心，主不是说我们有信心就什么都有可以得着吗？结果呢，她就开始接受这样一种的教训，她就开始说我要凭信心要来得着医治，然后她就开始把药的也停了，也没听医生讲。初初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自我的感觉非常的好，因为他自我的信心很强。然后当他的信心非常好的时候，你知道这位姐妹也很爱我，很关心我，他也知道我身上有一些的病，所以他就好几次啊特意来找我，他说吴弟兄，你有个问题没解决，你没信心。我说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有信心主会医治一切的疾病。我说我早就知道主会医治一切疾病啊，但是你没有信心啊，所以你还在病中啊，你必须求主把这些病通通都除掉才对啊，你要有信心，这样你看我现在没事了。然后他就一再的劝我说你要跟我去，我们那里有一个牧师会给人按手的治病的，你如果跟我去，他给你按手祷告，你要有信心就好了。不过我心里边真的没感动，我不是说神现在不医病哈，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很可惜一件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姐妹的信心转移了，转移在我的病得医治的这个事情上了。他想用事情来证明主的大能，也想用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有信心。很可惜，几个月过去以后，他的病情非常的严重，他只能再回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对他怎么说呢？你现在真的要凭信心了，我没办法医了，已经没有什么药能够对你进行医治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他心里又开始恢复一种的动摇，心里有害怕。后来有一位姐妹，也是主里的姐妹，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对他说，你回答我一个真实的问题，你现在心里惧不惧怕死亡？他说惧怕。那个姐妹就很直对他讲，你已经偏离了正路。当然很感谢主，主在幕后的日子还是让他重新回到主里边来得安息。那一次他走之前的几天，我到医院看他，我看见他后来去的那个教会的很多人在他旁边一直在那里宣告主的得胜，他的病好了，我一看见我就走了。后来他就打发一个他们那里站在他旁边的弟兄跑来叫我，他说某某人叫你回去。那我就回去，我回去的时候他就叫那些人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谈，他说我需要重新回到主的安息里边来。 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我们心中的某个愿望呢，还是单纯以主耶稣为你的目标？如果主才是我们的目标，那个就是真正的信心。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情形怎么说呢？他说，我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他甚至能说，我或吃或喝，我都奉主的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当主是我们的目的的时候，这个是信心。因为你不是因着外边的环境或者你自己个人的状况在起起伏伏的。当我们真的仰望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你我会谦卑下来。你读圣经发现，所有的人从先知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的门徒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真正的遇见了主，真正的跟主碰过面，他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就说，祸哉，我有祸了，我是个罪人。这个特征是谦卑的一个很正常的表现。如果我们说我们遇见了主了，但是我却变得非常的高傲，我觉得我比人高一等，我比人看得多，我比人进步一些，你的看见很可能是假的，而且对你可能没有帮助。所以我也曾经引用过一个基督徒说这句话，信仰如果是让人自以为是，那就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灵。第二个我们要操练的是顺服圣灵。保罗在书信中一再的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体贴圣灵的结局就是生命。自从我们得救以后，自从我们蒙主的重生以后，我们里边就有一个敏锐的对主的话的反应，我们就有一个敏锐的对罪恶的厌恶，我们也有一个敏锐的跟世界有分别。我们开始有得到赦罪的平安，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血的洗净，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就要照着恩高的教训来活在主的里面。所以顺服圣灵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每天在生活中要去操练学习和顺服的。有时候很可惜的是，常常听见有些人会这样问，你怎么说听见主的声音，听见圣灵对你说话？我不知道问这句话的人 是否真的，从他得救到今天，他都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在他心上说话。严重一点来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不可能因为你履行了某种的宗教义务、仪文、规矩，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起点是，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主的宝血的洗净，他得着重生的生命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工作，而且要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不是圣灵感动的，谁能看见自己是个罪人？难道在你得救的起初从来没认过罪，没听见圣灵在你里边关照你，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难道在你得救以后，最起码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边的有一种的平安和喜乐，不是从人领受来的，不是人教给你的，是圣灵在你里边开始在凡事上，我们叫这个叫做恩膏的涂抹。用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话叫做，要走在你的平安的里边。什么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要讲的话，不讨主的喜欢的，你里边有一个不平安的，里边有一个责备的，有一个管教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从里边恩膏的教训，活在主的面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的交换在哪里呢？就是要把你原先对信仰的那个概念要来一次的清洁，或者说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我们初初想到的都是主为我做这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对，我有罪，主来为我死，主来赦免我，我有许多的软弱，主来扶持我，来带领我。但是救恩有个根本性的转变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保罗用那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说出来，他说，岂不知道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好叫你们以后一举一动可以带着新生的样式。所以救恩临到你我的时候，有一个基本要做的事是，你接受你这个旧的自己必须被致死，你必须从观念上改变那一个主来帮助我达到我的目的，改良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更成功，而是你开始发现说，不，你这个自我必须死，而让主透过圣灵在你我的身上有权利。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归属的问题，很简单的，就是 我所属的主，然后才会有我所侍奉的主。我们必须先是属于主的，解决这一个根本的问题以后，我们才有资格来侍奉他，来跟从他。如果你还是属你自己的，你说你怎么可能来服侍我们的主呢？你有太多的理想，你有太多的计划，你有太多的本事，你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完成你自己的目标。所以基督徒是把自己所有这些都主动的交给了主来当主人，以后不是我喜欢怎么样我要什么，而是主你要什么，我该如何来顺从你。在金钱操练的第三点上，就是要以灵以诚来敬拜天父我们的神。而我们说到敬拜的时候，它的含义就是有意识的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把自己的最好和主权奉献给神作为活祭。就是说敬拜不是单单星期天到教堂去参加所谓的崇拜聚会，敬拜也不是单单你在那里祷告读圣经的时候叫做敬拜。敬拜是把自己的主权有意识地交出去，对天父说，我要把你所该得的，包括你给我一切的恩典和最好，都来投放在你的脚前。在凡事上我们来尊主为大，然后在小事上，在生活中来接受十字架的洁净和工作。所以每个人，你跟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很平凡的事上有我们要学的功课。主说过一句话，你们在最小的事上能够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能忠心，主人就不可能把更多的事来托付给你给我。所以敬拜有个非常需要我们互相提醒的，就是当别人都不在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会一直的记得天父看见你，天父在暗中察看，必定报答你。而且这个报答，用主的话讲很特别，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就用同样的凉气凉还给你。主耶稣告诉我们那种生活中的美丽啊，真的是很特别的。 他是说什么呢？如果我对一个人很慷慨，主就用加倍的慷慨给你。如果我对一个人非常斤斤计较，那你小心，主量给你的量器就用你自己量给人的量器，你喜欢吗？如果我们喜欢人怎么样对待我们，主说那你就先要怎么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然后一个敬拜的生活，除了在最小的事上学习忠心之外，他也要与世界隔绝。有时候我自己也好，我跟弟兄姐妹交谈当中也好，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我以前是听过，我盼望以后能够少听一点，就是我们每逢在谈到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总把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功获得当成是极大的恩典。其实这个严格说起来不准确的。神喜欢施恩给你，喜欢施恩给我，神也绝不喜欢叫人受苦，这是圣经明明说的。神绝不喜欢让人受苦，但是神也不是用世界物质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祝福，他反而不断地提醒我们，就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已经不属于他了。就我来说，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在这个操练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与世界分别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用事物，但是我们不被它捆绑。我们可以使用金钱，但是我们不成为金钱的奴仆。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和就业的地方，但是那些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持一种态度，我们不过是客旅。有时候我心里有一点为难是什么呢？原谅我说哈，我们中间有好多好多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勤劳，非常非常的肯干，而且他们付出的劳动是很重很重。但是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仅仅为着改善生活吗？其实说到一个人的生活是简单的不得了啊，真的是简单的不得了啊。你再多的房子，你只能睡觉，睡那一点点地方。你再多的金钱，你吃饭也最多就吃那么一点点的饭。但是我们有时候被这些东西迷住了，把它当成目标了，把它当成我们追求努力的地方了。甚至很可惜，很可惜的是，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的生命卖给了这些繁忙的工作。你记得法老在做一件什么事？以色列人去跟法老说，我们要去拜我们的神，他说你们太空了， 所以我让你们烧加倍的妆，还叫你们自己去剪草，让你们忙得个没完没了，没天没夜的。很多人正上了这种的当。我不是鼓励人不要对生活认真，但是我们必须的彼此的提醒，这世界绝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满足在主那里。为着这些物质的东西要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是绝对不值得的。然后透过在生活中这些平凡的事情，让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形象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操练敬虔。主在你我每个人身上都在进行的事情，盼望你我都不要放弃这一个的操练，让主可以自由的把我们更快的离开世界的长垒，更快的脱离肉体情欲败坏的辖制，而且更多的借着圣灵的工作，十字架的洁净，让基督在我们里边能够更多的彰显他自己的生命性情。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在这幕后的日子，你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主，让我们真的不要被今生许多短暂的事情所迷惑，也让我们不要因着爱惜肉体而就违背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也不要因为贪爱世界将爱父的心就给丢弃了。主，愿你自己藉着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做改变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